我们如果在谈私欲和雅各书第五章的时候，我要先说一件事情。在雅各书 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一章第十四节说，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圣经里面这个是不多地方讲到重罪从哪里来哈。不过我们看这经文要小心点，并不是说所有的罪都从私欲而来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是私欲，罪私欲是产生罪的一个原因，但并不都是从私欲来的。我们也要说私欲不是一个坏的东西，或者说不一定是一个坏的东西，神所造的都甚好啊，基督徒有一个最健康的人生观，你可以在很多非基督徒，包括那些后基督教的英美国家里面，对基督教有极多错误的了解，包括觉得清教徒还有近前的基督徒是不喜欢快乐的，甚至是快乐的杀手哈，the happy killer， 就是神也不喜欢我们快乐，一天到晚就要严肃的不喜悦的啊，这个是大错特错。神要我们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事实上只有在认识神里面才有一个完全的喜乐哈。有一个非常好的神学家叫江 Piper， 他的书也翻成中文，他就觉得基督徒最大的目标就是喜乐，人生最大的目标是喜乐，而也只有在基督徒里面才能找到真正喜乐的人。他的讲法其实都是传统的讲法，就是说我们在愿意舍己背十字架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有最满足的喜乐哈。他说过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If you are not happy with God, God is very unhappy with you。如果你对上帝不高兴的话，上帝会对你很生气。他原来说的是这样哈。事实上，如果我们相信神每件事都为他所爱的人有最好的预备，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蛮有喜乐的。那讲喜乐就跟私欲有关。为什么我说私欲？这个不是一个坏的东西，甚至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这个圣经这个教义，创造的教义，圣经每一个重要教义都太重要了，包括神创造了一切，而他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让我们不会有佛教或者任何一个在世界上人觉得人生空虚没有意义灰心，因为神造的都是好的。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讲，神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哈。那你要快乐，其中一个不可以少的条件就是要有欲望，私欲就是欲望，你要有个欲望。欲望不是坏东西，虽然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很多地方，包括圣经的字眼，好像觉得欲望是一个坏东西，肉体的情欲是一个坏东西，是它可能可以变得很快坏，但是在神造的时候不是坏的。我举例子，就是我其实很喜欢举这一类例子，我讲到时候也提过哈，譬如说食欲，那我们就讲食欲，其他的就不要讲了。你讲食欲，各位，你有食欲就能够让你在吃东西的事上很快乐很满足。一个人如果没有食欲，看到东西说不想吃，人生就不快乐了。我们耳朵啊，这个不管我们引圣经上的经文可以引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耳目的情欲，这个耳目之欲哈，这个连孟子都讲到，这些眼睛想要看，耳朵想要听，嘴想要吃，手想要抓，还有我们中国人比较更强烈希望的名誉的那个欲望啊，有朝一日我是一个博士，我是一个教授，我走到街上就跟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一样，希望有人在街上问你安，哎，康老师你好，好飘飘然啊，或者在那个什么音乐会还没开始的时候，康总你好，这样一大堆人问安哈，做上位。我们有这种名誉的欲望，不只是，还有权力的欲望，还有物质肉体的这些欲望，这些都可以堕落的非常伤人。但是神原来给我们这些欲望的时候是很好的。你想想看，你想吃一个东西，然后你在吃的时候有满足， 那比没有这种欲望的人要好太多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基督徒你真的不要把任何一件事看得很小，包括我们吃饭之前的谢饭啊，你吃到一块多汁的很嫩的那牛肉，哇，我那嚼在嘴里，想到说我就会真的对不起，我觉得我不需要对不起，我需要诚实的说会大大感谢主啊，主怎么把牛肉生得这么好吃呢？主怎么能让我的嘴和我的舌头体会到那种享受到那种快乐呢？好，我们讲高级一点的，当你看到美丽的风景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个雪花的结晶的时候，或者大山大水的时候，或者是任何一个美好的景致的时候，显微镜底下或者望远镜底下，或者你用你的肉眼看到的，你看到的那个美感啊，那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过啊。听说什么大峡谷多漂亮多漂亮，要去看一看，要去听一听，听说什么什么多好多好，那你就有一个欲望想要去听想要去看。或者是啊，哇，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多好吃，哪一家的什么东西多好吃，你就有那个欲望了。各位，如果你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那种欲望，哦哦，是吗？哦哦，电影也不想看，东西也不想吃，到哪也不好玩啊！人生，各位，那种人就是活死人了，就是想要，就是觉得人生没有味道的人。但是我也要说，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你满足一切的欲望，最后就会这样，你觉得无聊。但我就举这些例子，你有这种欲望，你想要看到美丽的景色，然后你看到了，哦，你满足了，那才快乐。你没有那个欲望，你看到你觉得无所谓。你有那个欲望，你听到了，你听到好的音乐，你听到那个动听的音乐，这个人的耳朵也是非常奇妙。我和我太太都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哦，在美国的时候，反正我们在 Nashville 那边有很多的乐团，有的时候会成立，有的时候会解散，他们都会买很好的音响，然后卖的时候就很便宜。哦，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花了$500买了那个原价要$3000一对的那个 Altic Voice of Theater， 比这个讲台还要大哈，一个比那个讲台还要大。哦，当我们听到那个从那里发出来音乐的时候，觉得好棒啊！可是当有人送我们到音乐会现场去听一个好的交响乐团的音乐时候，哦，那个欲望得到满足，那个声音进来，你觉得神创造怎么会这么奇妙，让我能听到这么奇妙的声音，就非常喜悦，非常感动赞美。你在诗篇里面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诗歌。欲望、求知欲、食欲，还有各样的欲望得到满足是一种喜悦。如果没有欲望，你根本活得不喜悦，你得到满足就很喜悦，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人类的罪恶就是这些得到满足，我们都应该感谢上帝的创造，而且跟人一起分享。我们越得到满足越感谢主，越得到满足越去依靠主，越得到满足我们越愿意跟人家分享。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以前是很多这种热情啊，现在比较没有了哈。我看到一本好书，我几乎是立刻希望每个人都看。我那个时候包括训练我儿子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本好书，我会把那本书，因为怕他懒得翻开书，哎，真的有人不喜欢看书，哎，一本书好像有千斤重担一样打不开的，哇，翻开放在那里，然后如果还怕他多看了几个啰嗦字，你从第二行这行看起就好了。各位，有的时候你看那些诗词歌赋，你觉得很感动的那些句子，你会去背它，会去想它，这都是神给我们很奇妙的创造。但问题是，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太好了。我不要讲性欲了，那个更是很撩人的东西。但其他的，包括知识的欲望，那你在希腊人里面看到最多。 啊，非常希望能了解这宇宙的奥秘。那个希腊哲学家非说过，我如果能了解太阳可以一直发光一直燃烧，烧了这么久的时间还不熄灭，我如果要进到太阳的热的烈火里面被烧掉，我也在所不惜。各位，你们现在应该知道太阳为什么一直没有烧掉，因为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化学反应，那是一个氢的融合，那所以可以烧很久很久。那希腊人也有观天象，一面看一面看，然后掉到井里的这种美谈哈，就是专心的祈求那个知识，然后要了解要认识，这都很美的。但是不管是很低俗的肉欲，或者那种精神层次的知识的欲望，当那些东西，甚至我们可以说还有一种可能，人间最高贵的欲望就是公平正义。你看过很多的仁人志士为这些抛头颅洒热血，希望有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能够建立，也很多人去想怎么样才是公平正义的，这可能是最高的欲望，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只有那种圣人才有啊。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知道神创造了这些，要我们在这些东西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依靠他，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归荣耀给他，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跟人分享，那就很错误了。那最高贵的理想包括求一个公平的社会，可以血流成河，20世纪共产党运动就是这样。那还有真种族的平等，真各样的正义，都借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名字。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恶行，假汝名而行。那我们可以说自由爱情平等等等都有带着这个旗号去做。那我们讲庸俗一点的，就像雅各书里面也有讲，当人忘记上帝的时候，没有依靠上帝的时候，没有向上帝求的时候，他的知识，他的智慧，他的舌头，他的一切，包括我等一下我们会看雅各书第五章的，所造成的就是痛苦。雅各书实在是讲得非常好，而且这实在我越看雅各书，因为刚刚又是在教会讲完罗马书以后看，哎呀，真是觉得圣灵的感动，让这两个圣徒所写的是完全一致的，一点都没有冲突。雅各书，我们一想到常常就想到行为，你从雅各书一开始看都是你们的信心，就在讲信心，跟保罗讲的一样，如同保罗讲的跟雅各一样，讲到许多的行为。你要求啊，各位，你的欲望要得到满足，你要向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主从来不拒绝他儿女和他心意的祈求。那么不要有怀疑，不要怀疑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确信上帝的带领。但是当你向神求的时候，从神得到的时候，盼望你也能够把这荣耀归给神，把这神给你的恩赐，不管是聪明智慧财富，妥善的跟人分享。这个我也多次提过哈，在雅各书里第四章那里讲到说，你们贪恋，这是你有一种欲望啊，你贪恋你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斗争争斗殴争战也不能得。这句话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你贪恋啊，那个贪恋啊，昼思夜想，想要什么啊？这个淑女啊，君子好逑啊，求之不得反辗转反复啊啊，这个不是坏事。我们失恋，这个不是坏事，但是失恋可能是坏事，求一个淑女俊男不是坏事哈。但是为什么得不到？贪恋得不到，征战斗殴也得不到。事实上，可能很多人在物质上得到了。各位，你要是很强烈的企图心，很强烈的欲望，想要得到一个东西，恐怕 得到的可能性不低了。在这个社会里，你真的想要的话，比如说我们讲低层次一点的、比较容易的，像领会弟兄刚刚讲的一部进口车好了，不是那个声音像进口车而已哈，就是真的是一个进口车，也没有那么难嘛。如果你的欲望够强，你愿意背很重的那个贷款，那也可以啊，打肿脸充胖子。你真的要得到什么？得到一个东西，物质上不是不可能得到，现在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得到了，然后在台湾房贸又这么容易哈。可是你真的能得到吗？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最安全的环境，我就觉得越安全的越是安全越难得到，越在安全当中呢越难得到。我举最讽刺的例子，当台湾在这几年你看到哈，保全人员你在家里面开始装了那跟警察局连线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各位越有这些东西不越表示没有安全吗？这些东西给你只是形式上的安全，心中可能更加的恐惧。我不知道那有十几二十个甚至更多的保镖的那些大哥们或者是高级的那些人士，他得到了安全没有？恐怕没有得到。哎，各位，如果今天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够让买到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心的时候，他得到了那个爱情吗？没有，他没有得到那个爱情。各位，我们真的要得到东西，真的要从主内得到，包括知识，包括正义，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哈。雅各在这里讲，你得不到任何东西，如果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得，我想就是你得到了，带来的不是你原来要得到的那个快乐。这我们都有这经验，包括博士学位，包括你喜欢的美女或俊男，你去问问看，结婚以后有几个人没有后悔过的？只是看多快而已哈，我不是说你们要后悔，我只是说如果不是依靠主，我们真的常常在后悔，而且得到了也后悔，不得到了就拼命的求，求了还是得不到。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哈，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这我在小先知书里有讲过，妄求并不是求的多叫妄求，你求一百万，你求神给你一百亿都不是妄求，你求神让你精通五十国的语言也不是妄求。妄求不是说你求的很大很多，而是说你求的目标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如果你求的目标是浪费在你的宴乐当中，也就是说你求的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便这欲望是上帝造的非常好，但是只是你把它限制在这里的话，那也是妄求。换句话说，你上帝求，你向神求，主啊求你给我一张卫生纸，可以都是妄求。你向神求一百亿可能都不是妄求，看你能不能用得好。那我在前几次讲到讲 George Muller 就是，他向神求过不知道多少钱，但他从来没有想用在自己的宴乐上面，他就是要去帮助其他人，而神让他在生活中的享受也丝毫没有减少。那总之我们人生的快乐哈，是因为有欲望，神这样造我们，可是我们的欲望满足却不是在于我们欲望满足的本身，而在于我们因为信靠上帝，全然信靠顺服上帝的一切带领，而且因为信靠顺服上帝一切的带领，领受上帝一切的恩典，我们有那种跟人分享的那种爱，我们就非常喜乐，得到满足。如果你要是靠着自己哈，为自己在打算的时候，在雅各书的第四章哈，说了一句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话，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然后这一句话被十六节说这是张狂夸口，这跟那个妄求有点一样啊。我今天明天要去哪一个城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他 他又不是说我要做上帝，他又不是说上帝已经死了，他又不是说那种狂妄的话。为什么这句非常简单的话，雅各说这是张狂夸口？各位，你们，我想每个人恐怕多少都会说这话吧。我今年明年要去美国留学，在那里住2年到5年，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这是张狂夸口吗？你说我今天明天要去什么地方郊游露营，这是张狂夸口吗？各位，看起来这都很正常的事情，不是什么张狂夸口，甚至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人生的规划。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忘记了一切是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才能做任何一件事，那就是张狂，因为你忘记你的本相是什么。他说你们只应该说主若愿意，主若愿意，如果这是主的旨意，我希望我能够去留学，我希望我能够怎么样，我希望我能怎么样，不是说把这些东西当成口头禅放在嘴上，而是我们心中真的知道自己是不能够确定明天的。所以我必须说主若愿意，我希望我能够今天讲完这篇讲道不至于心脏病突发死在讲台上面，甚至我希望我能讲1分钟1秒钟。各位，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以说大概怎么样，但是我们说不准的。我们的生命的确是一片云雾，人非常的伟大，因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也非常渺小，神把那一口气收回我们就没有了。那人的毛病，下面我们就可以从第5章开始看起啊，就是欲望不是坏东西，前面讲的欲望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因着欲望忘记了上帝，只求欲望的满足，那就是一切罪恶的来源了，或者是许多罪恶的来源了。那下面你看到有一种人的欲望好像相当得到满足，会怎么样？第5章第1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很多人说雅各是新约的先知，那么他的很，因为他也是耶稣肉身的兄弟，很可能他很多学者是这样说的。他很多的讲法也跟耶稣的讲法很近。那如果照现代一般人的讲法，就是说雅各书里呢跟先知跟基督教里面一些人有点像，有反伤和反复情节。耶稣不是说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更难吗？这我们也讲过，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圣经里面没有反复，也没有反伤，也没有反制，这些都是我们不经意看圣经会有的观念。反伤反复，因为好像有那么多责备有钱的人的句子。反知识，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好像也有很多这样的责备，我们要有信心。也有反美情节，好像漂亮一点的女人好像就打扮的花枝招展，就是爱世界，好像这样，这都是错误的读圣经哈。这些都是神所造的，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堕落罪恶的本性，就让这些能让我们很快乐很满足的，是上帝造我们这样子的，我们会把这些取代了上帝啊，包括金钱啊。这个说富足的应该哭嚎啊，其实已经回应到雅各书一开始讲的。雅各书一开始讲到说，就说哈，那个如果一个弟兄哈，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大家就应该很快乐，然后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各位，卑微的弟兄升高，我们应该快乐，这我想你们都懂。我们当中如果有卑微的弟兄啊，我们多年考不上学校啊，有一天哎呀神恩待他考上很好的学校，我们很高兴。如果有卑微的弟兄，他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努力有一天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我们很高兴。卑微的弟兄高升应该喜乐，不仅他喜乐，大家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这就不大懂了。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面哪一个人的薪水最高，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谁啊。我们假定伟人长老还没有辞去他的工作的时候是董事长，可能他的薪水很高。那如果我们有一天听到伟人长老他董事长的工作没有了，你会说啊，伟人长老，恭喜你啊，你降杯了。但是这不是耶稣讲的吗？富足的人有祸了，贫穷的人有福了。然后人若因为我的名字被辱骂的话，就有福了。我实在是看雅各书，看耶稣啊，讲的很多话，讲到有福，跟我们观念不一样。为什么卑微的升高要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显然，卑微的升高，我们高兴的理由不是像我们想的，因为他赚很多钱了。不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富足降卑就不应该喜乐了。我想这都让我们学习一件事，这可以造成一个很好的结果，大家都很喜乐。但是我怀疑我们会不会，就是在升和降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人主降一定是难过，升会高兴，但是我们升降都应该难过，都应该高兴，因为这提醒了我们人间的一切事情都会过去。各位不要因为这句话就说哦，那我们就是佛教徒，四大皆空，根本没什么意思，也不要读书，也不要怎么样。不，刚好相反，我们应该努力的一切努力的去做，而时时刻刻说主若愿意，主如果愿意，那么我就可以继续这样。你最富足，你都没有跌倒，你也还是会过去。各位，人间没有不过去的东西，包括伟大的教会、伟大的传道人、伟大的牧师，这些都会过去。只有神不会过去，神的道不会过去。那么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奉主的名做，里面有主的恩典的话，那主也永远纪念，主若许可，也会让可能几世纪以后某些人的言论重新会被提起。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是那些人多了不起，而是他里面有神，神所讲的永恒的真理。那这个不容易学习。如果高贵的弟兄降卑了，那当然我们也记得一句话，也是耶稣说的，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这都是一直不断有变动的。我们在前的不要骄傲，有可能会在后。那么就算我们一生都跟随主，所以没有在后，我们死我们还是会过去的。那如果我们在后，我们也感谢主，若谦卑，主会把我们再放到前面的。那这里讲到富足的人，我想就是在讲到教会里面的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里讲，不仅是金钱上的富足，也可能是在美丽上、知识上的富足，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们为什么要哭泣嚎啕呢？有钱应该是喜乐的。雅各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为富不仁。其实甚至为富不仁讲的是对的，还没有讲到根，为富不喜爱，这也还不够，为富不信。因为富有了就不大信靠神了，因为成功了就不大信靠神了，因为有学问了就不大信靠神了。那么当人忘记神的时候，就会有悲哀的事临到我们。那当然照雅各的讲法，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如果可以因此悔改的话。我实在不知道台湾怎么样才能够有个宗教的复兴，我也不知道我们各位在座的或我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爱主的心哈。我最近在看二次大战的一些东西，那我才觉得人真的是好像有这个毛病啊。二次大战英国哈，英国那时候有个哲学家叫 Joad 哈，这个人在就是算蛮聪明的一个哲学家哈。我们的殷海光先生因为 Joad 的反对实证逻辑，殷海光先生还很反对他哈。他也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后来就走向了基督教，有没有始终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敢太确定。但他后来就在那个伦敦轰炸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他开始反思那种以前在英国慢慢离开上帝的时候那种乐观的想法， Huxley 以后的这些乐观的想法，我们不需要上帝了，人会越来越进步进化。 哇，二次大战让他们打破了人没有罪的一切的迷思。他说我们废掉了对上帝的敬畏， We abolish the fear of God， 我们废掉，人哪里要怕上帝呢？结果是我们现在天天在怕人，每天都在怕人，那个活在那个希特勒的轰炸的惧怕当中。我们废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废掉了地狱，没有地狱这个东西，甚至不但没有地狱，人可以制造天堂。他说我们现在天天活在活地狱里面，我们越来越痛苦。各位，你不觉得这是二次大战的时候的话，今天还是这样吗？不过好像在战争痛苦当中，人比较就会想到自己的罪恶和软弱了。那我也是，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需要一点苦难，甚至需要很多的苦难，我们才能够开始有点悔改，从我们那个自以为自足的情形下回来。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各位，你不觉得你的苦难已经够多了吗？我不相信有人觉得啊，我苦难还不够，还再多一点。我们就算是天天食衣住行都很丰富，我们都觉得苦难很多，人很痛苦。痛苦实在这里写的太好了，不是因为他的私欲在物质方面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多的不得了。好，各位，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呢，就是你的东西有没有太多了，你的东西有没有太多，你求的有没有太多。各位，我刚刚已经讲过，你求再多的学位地位健康都不一定是太多，但是如果是只是满足私欲，那就一点点都太多了。那这里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哈，什么时候你的东西太多了，你用不完就太多了。哦，那我们太多了，你去看看，你哪一次搬家不是要丢一大堆东西，哪一次整理衣橱不是发现啊，这我五年都没穿过了。你们的财物坏了，不是被人抢去的，就是放在那里慢慢坏掉了。衣服被虫咬了，不是穿破的，是放在那里没有穿被虫咬的。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不是被梁山伯的好汉抢走了，是放在那里没有用长锈了。各位，这几个哈，你的东西，你的一切，我是不是甚至可以提醒我们应该勤快勤劳一点？你的脑子锈了没有啊？我们不用脑子，不去思想，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啊！你可以想到很多这样的事吧，你可以想到无知的财主，你可以想到我们中国人的本领就是积钱呐、啊，存钱，存很多很多，存到没有办法花。不一定是存钱，也许现在你们年轻一点，这个时代不存钱了，就存货哦，拼命买，拼命买，拼命买，然后就拼命多堆，然后你们就拼命帮这些大百货公司做那个货物储藏柜。就是把他的东西搬到你家，然后送他一笔钱，你帮他保管，保管得很好哈，然后长锈了。财物、衣服、金银，如果没有用，那个是证明我们的行为不当，也要吃我们的肉如同火烧。这是颠倒过来讲，因为这些富足的人在得到这些钱财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或者阿摩斯书里面讲的。各位真的不要觉得圣经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圣经跟历史任何一个时代，跟任何一个个人，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系。你看这些书真的跟我们看现在报纸新闻一样，你可以去看看多少人啊，有这个情形。当然你能不能醒悟我不知道，我是田纳西 Vanderbilt 大学毕业的。 Vanderbilt 呢是美国20世纪初的一个富豪，在那个时候是 Age of Tycoon， 那个时候就是美国那些大王，现在都没有这种大王，连比尔盖茨虽然现在的钱比他那个时候人多，不过购买力没有那时候强啊。 洛克菲勒啊、摩根啊、卡内基啊这些人啊，不是这里的这个卡内基啊，这些人都有钱的不得了。其中 Vanderbilt 有过最有钱的记录，他的私产比美国有一次比美国一年的总预算还要多，非常多的钱。那他的别墅很多哈，在美国欧洲都有。那如果你们去罗德岛的话，有一个你们去观光的话会去一个地方叫 Newport 新港，那美国很有名的 Yacht 俱乐部就在那边。你去那里观光呢，在那海边呢，就有二十世纪这些大有钱的这些 tycoon 在这里建的别墅，那有七间啊，都是要去看的。那个电影《Great Gatsby》就是以这个为背景的。哎，有钱的人在那里不但有钱有地位，在七间豪宅里面，最豪华的一间叫 Marble House， 里面都是用大理石盖成的。大理石里面有一间房间是贴金的，纯金的贴的，那是 Vanderbilt 的。 Vanderbilt 买给他妻子的一个生日礼物，买给他礼物，他妻子连进去住一天都没有住过，他们两个就离婚了。这就是你没有办法享受，你有钱买这么好的房子，你没有办法享受到爱情。你不连在上帝身上，你没有爱情的。你不是不可以富裕，你不是不可以美丽。哎呦，看那些东西真的是就跟看我们中国的那个诗词啊叹气一样。哎呀，阿房宫赋啊，或者什么这一类的空自流啊，这些诗词一样。不过你没有上帝的感动，那也没办法。大家去看了，尤其我们基督徒看了啊，知道这个背景。然后这只不过是 Vanderbilt 留下的一大堆财富里面的小小一间而已，他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别墅。子孙啊，各位，真的是，你今天给我一栋房子，给我还消受不起，因为没有办法维护。所以子孙后来都捐出去了，变成博物馆了，变成怎么样。那比较更有名的是西海岸那边 Randolph Hearst 的一间 castle， 你们可能也去参观过，那都非常的豪华，看了就觉得哎呀虚空，你说没有办法享受嘛，给我们看了享受一下。但是有人是这样想，有人就刚好相反。有一次那我同学那时候在 Brown University 读书，我们去他带我看，看完了我们都有共同感觉啊，我们需要依靠上帝。他说哦，我有一个朋友来看看了这栋大房子，知道这里面的空虚的爱情故事以后，就说哎，所以啊，人啊真是要有钱才好啊。他还是有这样的反应，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的时候积攒钱财的时候，甚至不义的积攒钱财的时候，我们肉会痛，肉如同火烧。在先知书里的确有人讲哦，就是以色列的这些或者是有权位的人好像在吃人肉一样，到最后结果就是你吃了再多的肉你也不觉得饱足。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拼命的积攒，没有喜乐。 Dickens 的小气财神描写这个描写得很好，不过那个太戏剧化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这样想，不需要把它限制在钱财上。事实上我觉得看这些，有时候就觉得看自己，我自己也是很吝啬的，包括在知识在时间上不太肯付出给别人。那学习着看到，有的时候看到好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去爱，愿意去付出，我觉得真是喜乐。这是末后的时代，他在这里特别讲末世。你们在这末世，你可以讲你们在今世，你们在你们这一生中人在历史上。但他说末世提醒我们，这些会是过眼烟云。过眼烟云不是叫我们到山里面做和尚，不是叫我们不在世上工作。你积极的在世上工作，你积极的分享上帝，享受上帝并分享上帝的恩典，太多了。约瑟、但以理啊，这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都是，你积攒积攒不是错的。圣经有两个人盖仓库积攒粮食， 一个就是无知的采取，就是一个就是约瑟，约瑟做那个就非常对，无知的采取做那个就非常错。我们从来不是你做什么事能够叫你称义的，你是不是信靠上帝来做这些。第四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进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我实在不太敢想象哈，在雅各书的写的时代，教会里已经有这么多有钱有势的有钱人了吗？然后这些有钱有势的有钱人这么快已经学会了罗马人的习惯了吗？各位，在罗马甚至更早的时候，甚至包括在我们中国哈，我自己看法家的东西里面哈，比较没有圣经里讲的这种平等的观念，就是好像包括亚里士多德都这样说，人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统治人的，一种就是有奴性被人统治的，做奴隶的。所以奴隶没有任何的地位，就是被杀害被欺负哈。你说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情形了，其实我觉得恐怕不尽然，我们人性千年来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神形按着神形象造的，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主很好，也可以因着远离主很坏。什么叫做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又是在旧约里多次提到的，不要亏欠别人工钱，包括不要慢发工钱。哇，我觉得这很能体会那些小民的心声呢。你慢发了一天，人家就可能饿肚子啊。但是什么叫亏欠工钱啊？这如果你们念经济或念法律的，可能有很多最低工资的标准是什么？那不管在台湾，不管在中国，不管在美国，其实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我们最低工资可不可以人道一点，提高一点？一个钟头可不可以高一点多一点？不可以，高一点多一点，外国公司就不来投资了，我们就没有外汇了，我们生活就不够舒服了。哎呀，那我们要环保啊，一定要环保。各位，你可以喊得很响，但环保那个让你的产品成本会升高的，升高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环保跟竞争力好像也是冲突的，那又怎么办？这都不是我们现在我在这里可以提出解答的，我只是说我自己是希望没有灌输各位罪恶感，我只是真是深深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手上没有血的，没有一个人不是在欺负别人，我们的幸福快乐真的常常建立在别人的身上的。我也不是故意说好像同情别人，在看小仙之书的时候也有讲这些，有些城有些事啊，像巴比伦城真的是人的血建成的，万里长城也是人的血建成的。各位，你在30几度的热天，你到任何一个工地去看看，不管是捷运的或者这些外劳的，你不觉得他们没有为我们流血在为我们流汗吗？我们对他们有没有一点感谢和同情的心呢？他们一个月应该有多少薪水我不晓得。我也听过很多，我母亲现在也在找外佣能够看啊，怎么样又便宜又好用，半夜老太太要起来小便可以扶她啊，有随时扶她，然后可以做家事，教她做都做得很好。应用比较好啊，比大陆妹比较狡猾啊，什么台湾妹比较更贵，一个月2万块钱啊。哎呀，现在怎么这么贵了，能不能便宜一点？各位，你做这些工作你一个月要多少钱呢？我没有说我有能力解决这些社会上的大问题，我只能说实在人间的一切都有不义的成分，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所有的时候， 我们不是做刽子手，我们是让那个制度替我们做刽子手，但我们在其中享受。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尽可能的知道我们实在是有亏欠，知道神实在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这里工人啊，他们的冤声我不觉得在哪一个时代要少一点。各位，我也不是幼稚的什么无产阶级万岁啊，工农就是不犯罪，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乞丐也一样是罪人，乞丐也看不起那个讨钱比他少的乞丐，他能剥削另外一个乞丐他也会剥削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力量大一点的时候，常常我们对人应该就比较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却刚刚好相反，我们常常用这个能力去更多的压制别人。这个冤声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有讲，可能最早的地方是讲亚伯的喊冤啊，那个冤是他的血，这个冤会入万军之耶和华的耳。这个有点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的苦工，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这个冤声上达于耶和华的耶和华的耳朵，也有点像索多玛、俄摩拉及尼尼微的罪恶达到上帝那里去。他在这里用万军之主，我想也有他的意思，万军之主比较有杀伐之气，就提醒我们这位神他是会伸冤会报应的。那如果特别是基督徒在这世上，当我们东西已经多到会生锈发霉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私欲多被节制一点？是不是我们应该让我们对人的关怀的心多被打开一点啊？各位，我再说哈，我知道你们都很累了。你说康牧师不要再跟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很累了啊。那我正在跟你讲这些，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可怜被压迫的人嘛。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我们求主让我们能扶持，让我们也不要去数算别人对我们压迫，想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我又觉得保罗跟雅各讲的是何等的相近，凡事不可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啊，他们都在讲这种我们应该感恩的话。那他形容的很好哈，第五节那个形容很好，但是那个句子有点跳跃哈。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日已经骄养你们的心，定了日一人罪，然后把他们杀害。这有点让我想起拿伯的葡萄园啊。当然我们可以继续，也可以想到说那个无知的财主继续盖仓房哈，有解经家解放神学解经家说，他要盖仓房就是要囤积居奇，然后要在谷贵的时候卖出，谷贱的时候拼命收买哈。那我想不一定能看出这么多，但是可能他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人的需要，像约瑟那样子哈。就他在这里讲说享福宴乐哈，然后把那个罪人把义人杀害。我也在想哈，我们前两天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谈运动嘛啊，运动有时候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还是会讲到那个剧烈的部分啊，球员打架啊。然后我就说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我们他的作品我们也很常看的，有个迈尔哈，他写圣经人物的很有名的英国一个牧师，他就曾经积极推动要废掉拳击，他觉得拳击实在太残忍了。好，两个人打得鼻青眼肿，我们谈起来是说，我说我记得那个时候不知道谁跟谁一场世纪决赛，赢的人独拿$5,000，结果他就一拳把人家打倒，哇，一拳$5,000啊，我愿意被他打一下，$5,000，$5,000不是$5,000哈、啊，怎么会赚这么多？我说，人喜欢看人家挨打流血啊，这实在很残忍。不过最残忍的，我不知道雅各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哈、啊，就你在享美福好宴乐，看到人家宰杀，就是神鬼战士。你知道在罗马那个时候，就是写这个的时候，那不一定是在竞技场发生的事，就是在宴会里面， 宴会里有各种这个让嘉宾愉快的节目，包括色情的、下流的，也包括两个赤裸的、全身涂满橄榄油的那个这个战士在那里打斗，而且打到死为止。然后那些穿得非常漂亮的这些小姐，很多是小姐，那么在一方面被另外一方面就是脖子压着的时候，就是要不要死的时候，他们都会这样，就是要看到流血，让他死。我觉得人这样那就真的够残忍了。你以看到流血为乐，你在享美福、好宴乐，然后看到鲜血能够促进你的胃口。我不知道他们描述这一幅，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起码在享受的时候，如果我也不是要杀风景，我不是要希望我们每次在吃东西的时候就哎呦，那外劳现在正在晒太阳，好了，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吃冰淇淋有罪恶感哈，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实在是你能够吃得很愉快、很恰当、很好，我再一次说，如果你吃的、你玩的是坏了、锈了、咬了、过度了，那么他的幽默的笔法就是好像在剥削吃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把自己预备成神户牛肉，你知道吗？宰杀的日子骄养你的心。他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可能说别人被宰杀的时候，就是艺人被宰杀的时候，你的心无动于衷。那可能另外因为骄养的意思嘛，就是好像你现在每天都吃这么好，喝这么好，还有人按摩，这不像神户那牛肉吗？我喝啤酒然后被按，然后以后就是有一天要被上帝来宰杀，我想这个是他的意思。好，在这个我之所以把这一段跟前面的那个私欲连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关系实在相当的密切哈。那下面呢好像是跟我们个人有关，跟私欲没关系，我觉得还是有点关系啊。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好，忍耐是什么？各位，这我觉得要非常小心了解哈。我们东方人能忍耐，中国人能忍耐，印度人能忍耐，瑜伽术的信徒能忍耐。你把一根钉子从这边穿过去，穿到这边出来，你叫一个瑜伽术的信徒睡在铁钉板上，走过火炭的那个路上，他都能忍耐。我们基督徒忍耐跟这有什么不一样？在雅各书一开始也讲，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我们忍受，我们在痛苦、在煎熬当中，我们能够忍受。这个忍受，基督徒忍耐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各位，这忍耐里面是对现在恶劣的打击或引诱一种痛苦的挣扎，但那痛苦的挣扎并不是像印度人可以睡在那个铁钉的板上一样，可以走过那个火炭的路上一样，没有什么意义，那只是表示你的神经已经死掉了。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或者有的时候在暴政底下的忍耐，哦，尤其在斯大林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独裁者杀掉，他们不发怨言呢？因为如果你还发怨言的话，恐怕要杀你其他的人，家里其他人。忍耐为了不让更大的祸患临到身上，就忍。各位，这都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人。我们基督徒在忍耐的时候，我们是相信神在这些事上，即使在最邪恶的事上掌权，借着这些事，我们相信他可以产生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对，就像你们现在看微博福斯这个电影，其实不止微博福斯，历史历代有很多基督徒对邪恶的制度有想尽办法去改，跟微博比微博福斯还早一点的，包括内地会的一些同工，就 就希望废掉鸦片的这个 trade 啊，到中国的，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在做这些事，也做得非常好。我们人生没有一件事会是完美的，包括你在家庭里面、社会上，还有你自己的习惯，我们都需要对一些不好的事需要忍耐，但是那个忍耐不是说消极的承受罪恶，消极的承受不幸，这种忍耐不是基督徒忍耐。基督徒是在罪恶痛苦中积极的完成信靠主给他使命，这叫忍耐。我们有一个积极的工作，所以一点不是在那里忍辱负重啊，那样的忍耐，而是积极的把上帝带活出来。他用的一个比喻就是农夫的出产，农夫在那里流汗流血流泪，耕种撒种除虫。我们是没有，我们大绝大多数没有去过农地工作哈。我听有一些农人哈，或者有一些从农家出来的，他说农家真是苦啊。那个你不要说别的，你各位你单单弯腰啊，像撒种一样，你弯腰，你今天就在家里弯腰，你弯个半个钟头在那里弯弯看，我看我们当中弯三分钟、十分钟都受不了了，就在那里弯腰，然后不要说那些草对手、对皮肤、对各样的不舒服，但他忍耐，日晒雨淋、风吹雨打，忍耐，忍耐什么？会有出产，田里会出产。你要想到你在这世上，你一切神给你的艰难，好像农夫在工作一样，在这艰难当中，你最少可以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你的个性会更成熟、更稳重、更有智慧、更勇敢。你可以带更多的人归主，你也可以把你的公义、正直、勇敢化成一些果实，包括不一定是社会整个被改变，最少你周围的人能够有更多的喜悦和跟你接近，觉得是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一个环境。那是我们在忍耐中希望得到，我们自己和别人。但是各位，这个得到的土产还不是全部哦。我们希望在这世上经过一切的忍耐，有一天结了果子。结果子的时候，通常我们说是主再来的时候，就是庄稼熟的时候，主会祝福我们，主会做一个审判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就像那个分得到银子的仆人一样，把这些东西做好。我们更像一个农夫一样，在那里拼命的工作，得到宝贵的土产。但宝贵的土产你不一定得得到，你辛苦带了一个人信主，可能30年，可能你到死都不一定看得到。你辛苦鼓吹一个运动，或者希望什么什么，可能很久都看不到。在我们忍耐等候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同时我们还等候一个东西，
秋雨春雨。
秋雨春雨不等于果实和禾稼的成熟，但秋雨春雨让你对果实和禾稼成熟有盼望。所以你在平常忍耐等候工作的时候，你需要有秋雨春雨。那是什么呢？恐怕我们就把它了解成圣灵给我们的安慰了。愿圣灵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因为将来美好的结果而能忍耐，也因为上帝现在的帮助能够忍耐。啊，这个不容易啊！不要说在社会上工作，你看这里第九节，彼此埋怨，不要彼此埋怨。可能我们的团契生活就需要忍耐，你需要忍耐。康牧师讲这么久还没完哈。啊，那我们感谢主。对不起，我还要花一点时间，因为下面这一段一定要讲一下哈。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好，先知要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这很稀奇。我们刚刚上完小先知书，先知给我们印象是使别人受苦、使别人需要忍耐的人，他自己需要忍耐吗？好像先知一天到晚都在骂人嘛， 他自己好像不大需要忍耐，可是先知恐怕比一般人更需要忍耐，他更需要，比别人更需要看到上帝的话可以开花结果，上帝的话有能力，而他会常常像以利亚一样很灰心，看不到这样的结果。奉主的名说话，很多时候别人对他的话根本嗤之以鼻，根本不能听，所以他们是能受苦，能够忍耐。各位，连以利亚都不能忍耐了，以利亚都求死了，连摩西都不能忍耐了，摩西都拿杖去打那个磐石了。要长期的有爱、有望、有忍耐，真是很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啊！好，第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看，又是忍耐的人有福啊！忍耐人就是有苦难的人呢、啊，有苦难人有福啊。我们有苦难不一定有福，有苦难能够结出果子，因为有信心那就有福。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这本来要花很多时间，我简单的讲，各位，他以约伯的忍耐做结束，真是神来之笔啊。约伯记，如果你们看过就原谅我啰嗦一下，如果没看过我简单讲一下。约伯记是旧约一个很有名的一卷书，里面讲到说有一个人完全正直，他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十全老人，他才真是十全老人，因为他又富有，又有学问，又有地位，又金钱，又爱人，各方面都很好。他不是为富不仁，他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好。那么然后呢，他好到一个地步呢，连上帝都跟他做见证，我们就有好多问题了。因为说有一天神的众子在耶和华面前，约伯记说撒旦也在其中，好像上帝的许多众子当中，一般解释是天使，别的都没有撒旦那么大。主啊，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哎，怎么搞的，他还在上帝面前走来走去也不捆绑，然后上帝跟他所有其他天使都没讲话，特别只跟撒旦讲话，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就撒旦在那天走来走去，你知道那什么意思？他就是上帝的那个钦差大臣，天天要看看这世界上你们是不是在犯罪，有没有怎么样啊？啊，你有没有去好好看一下我的仆人约伯啊？这是上帝讲的，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在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里面表现的就好像一个绝对阴险的小人，而上帝就真是昏君啊。撒旦说，他真的是敬畏你啊，你给他这么多好处，别人如果是挑拨离间的话，敌国给他这么多好处，给他更多好处，他就离开你了。他敬畏你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给他这一切的好处，你毁掉他，他会当面弃掉你。我们今天不讲约伯记，但我忍不住这句话，撒旦说你毁掉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我不知道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会不会通通适用。神如果毁掉我们今天所有，我们是不是当场就说我不信你了？上帝说，哦，约伯对我是这样啊，利用我而已啊。好，他在你的手里，不过呢，不要把他命夺走，因为命夺走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忠实。约伯就在一夕之间所有东西都没有了，他东西都被抢了，都被烧了，包括他的儿女都死了。然后约伯没有抱怨。后来第二次天上又有这样的聚会，撒旦跟上帝又重复这样对话了。然后耶和华再说，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上帝说一句话，你谁激动我攻击他， 无故的毁灭他。其实上帝的意思就是，你谁激动我无故的毁灭他，好像一个昏君一样，把我们心里的话讲出来哈。他人持守正直。各位，我说的这里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记得的，包括无故两个字。我无缘无故受苦，约伯记里可能很重要，就是这个上帝无缘无故让我们受害。你是不是仍然能如果是这样，能不能仍然持守正直呢？上帝撒旦说，你打击他只是打击到他的儿子女儿，你下次让他自己生病，你看他会不会当面弃掉。上帝又上当了，好像啊，好吧，你去打击他，不要取他的命就好了。就约伯从头顶到脚掌长脓疮，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七天七夜说不出一句话，约伯太痛苦。对了，后来约伯一切都有了，又有了哈，又有了儿女，身体也健康，有更多的财富。我只说你们听我讲这些哈，我没有讲错啊。我听我讲这些，你觉得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吗？还是你觉得明显主是哇奥秘莫测？圣经都知道你会怎么想。各位，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讲到忍耐，有讲到我们的忍耐最后的对象，希望我这样讲没有亵渎上帝，而是敬畏上帝。我先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嘛，对不对？那这爱是恒久忍耐，我们对弟兄姐妹，对我们父母兄弟姐妹同工恒久忍耐嘛，没有错嘛。不但恒久忍耐，还要满有恩慈，这应该没有错。但是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是神仙对我们恒久忍耐，很好。但是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我们爱因为我们神爱我们，我们就能爱神爱人。所以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是不是除了对人以外也是对神？你对神需不需要恒久忍耐啊？我觉得需要，我觉得需要。包括在这里讲的，神给我们一切带领，我们忍耐着忍受，我们带着信心忍耐等候，继续依靠他，更忠诚地信靠他。我觉得那忍耐并不是亵渎上帝，而是讲基督徒需要有的一个态度。神不是天天让你四季如春，天天让你舒服的不得了，神常常让你需要忍耐。但是你的信心就在这里，这个背离不合情不合理费解的世界，是有一位慈爱的神。这个慈爱的神会拿走，会给予，他会给你非常丰富的，希望你能跟人分享。他会让你有极多的享受，他也会有的时候好像对罪恶有很大的宽容，等着你来悔改。那你在这一切里面，如果你也没有得罪人，你忠心的在侍奉他，你仍然在忍耐，你忍耐等候最后的结局，以及结局之前的秋雨春雨，圣灵给你的安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扶持帮助我们，让我们敬畏你，有智慧，知道怎么生活；让我们信靠你，有盼望，知道怎么样有力量；让我们知道怎么跟人分享，跟人分担。谢谢主，奉耶稣。